城墙是安全的保障。中国传统城市的城墙不但反映过去中国的城市结构，也体现出当时城市居民对于城市功能的想象以及他们的城市生活。中国传统城市中最明显的建筑是城墙。中国曾有旧城约2500座，几乎所有城市都修建过城墙。从城墙的功能来看，中国城墙的营建一开始离不开军事防卫。以北京城为例，作为元明清三代的都城，从内到外由宫城及紫禁城、皇城、内城、外城四道城池组成，是现存的面积最大的城市防御体系。维和的城墙将北京城500000居民保护起来。如果我们把城墙当作巨人的身躯，那么城墙上的城门就好像巨人的嘴。一个城市的生活脉搏都集中在城门的内外流动中。城门在夜幕降临时关闭，在黎明第一个旅客赶着马车到达时缓慢打开。随后，进城的乡下人越来越多，附近的商业和交通都跟着活跃起来。我们来看看北京城几个重要的城门。北京城南城墙的正阳门，从前仅供皇帝出入，因此常被称为国门。北城墙的德胜门、安定门历来被视为北京最重要的防御城门，因为外来力量对京城的攻击一般都是从这个方向发动的。东城墙的东直门也有商门之称，因为这里有用来运送大米的护城河，运送来的大米便储藏在东城墙下的仓库里，平日里人们在这里从事日常买卖。西城墙的平泽门，元朝时称谓，明朝改为府城门，有安宁公正之门的意思。据说这里附近的居民经常被皇帝的诏令惊扰，所以平泽门也有京门之称。西城墙的西直门是仅存的未受铁路损害的城门，又称为开门。开放之门的意思是小玉之门，表示充分领悟了皇帝诏令的英明。成都城墙的防卫功能也是十分明显的。1923年，美国奥伯林学院地理学家季·哈巴特对成都城墙曾描述道，像大多数其他中国城墙一样，这个城墙并无特别之处，但这项工程代表着巨大劳力和材料的使用。从外面看，这是一座底面宽4至8英尺、顶面宽约2英尺、高30至40英尺的墙。墙上有齿形缺口，即用来射击的孔。里面是第二道墙，有30多英尺高，两道墙没有连接为一体，是为了方便士兵防守时卧倒。哈巴特还注意到，成都城墙也是用石头和砖砌成，但以砖为主，内墙比外墙约矮6英尺，且顶部平滑，内外墙之间土填至内墙的高度并成一定的斜度，上面砌有石板和大块砖，墙的转角处真可谓一庞然大物拔地而起。外廓以石头和砖覆盖，外墙留有孔道以便射击和观察敌人。城墙本身还具有划分城市居民不同身份的功能。例如在19世纪前的澳门，城墙就具有分隔华人和仆人的用途，也因此在澳门形成了2种不同的街道风格和文化。在19世纪中叶，有人记录了澳门仆人城的建筑和街道干净 且建筑技术高。而华人的居住区与葡萄牙风格截然不同。华人城附近有一个庞大的市场，有数条狭窄、肮脏和喧哗的街道，与葡人城的安宁、干净形成了鲜明对比。眼前的一切仿佛让他怀疑是否身处同一座城市。同时，我在对于成都的公共空间的研究中，也说明了19世纪末的成都城市结构。成都城市布局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大城之内另有两个小城，满城和皇城，而且这两个小城都有自己的城墙。一首《竹枝词》描述了从市中心的鼓楼眺望所观：鼓楼西望满城宽，鼓楼南望王城攀，鼓楼东望人烟密，鼓楼北望号营盘。满城坐落在成都西半部，为满营驻地和满人聚居处。据晚清文人傅崇举的观察，满城的形状犹如蜈蚣，将军帅府居蜈蚣之头，大街一条直达北门，如蜈蚣之身，各胡同左右排比，如蜈蚣之足。那个时候的满城，景物清幽，花木甚多，空气清洁，街道通旷，鸠声树影，令人神畅。成都城门通常在黎明开启，晚间关闭。关闭城门的时间随时代的推移也有变化，从傍晚6:30延到7:30，再延至晚间11:00。1928年以后，城门在夜间不再关闭。地理学家张生道曾研究中国城门的文化含义，指出东南西北门分别与春夏秋冬四季相连，南门象征着温暖和生命，北门代表着寒冷和死亡。盛大的庆典和仪式总是在南门或南郊举行，北门或北郊往往与军事有关。因此，清代城市中的城墙同时也起着族群隔离的作用，以免他们杂居在一起而发生冲突。但城市划分族群的功能并不是普通现象。在多种族杂居的唐代长安，城内并不是以城墙来隔绝不同族群或不同身份的人，而是按功能来划分。